大家晚上好，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这里了，大家还认识我吗？有几个是新来的？新来的，有一位，欢迎你来到今天晚上来听神的道。这个礼拜到下个星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拜，这个礼拜呢，称为神圣的一个礼拜，一直到耶稣受难钉死三天后复活，2000年前所发生的这一件事呢，改变了人的命运。从此以后，人的命运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刚才你们从路加福音第24章有读到，这是在一条路上所发生的事情。那时候呢，耶稣已经被钉死，他的尸体呢已经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被埋葬。所以呢，事情过后呢，门徒呢都已经被打散了，对吧？因为主人已经死了嘛，门徒全部都散了，官府也要再抓他的门徒，所以呢，大家都战战兢兢。所以在这个路上呢，这两个人在一面走，从这路上到耶路撒冷大概有25里啊，相当长的一段路。说古时候的人很会走路哦，25里很长的一条路。所以呢，那么两个人在路上一面走一面讲话。在走的当儿呢，有一个人突然间加入他们，这两个人认不出这个人是谁，其实他就是耶稣。哎，耶稣已经死了，怎么又会跟他两个人走在一起呢？这两个人不认得他，为什么会不认得呢？是难以置信，是吧？当一个人的人生发生了巨变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头脑，人的头脑有时候我们每天所早上起来刷牙吃早餐，然后去工地做工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大概做到6点7点，然后放工，有吗？是吗？做到6点吗？还是做更迟？7点过后吃了晚饭，然后回家回宿舍休息，看电视看报纸，然后呢，可能有些可能会读一些圣经，有一些没有，然后睡觉，明天又要重复同样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的头脑呢已经适应了这个生活的方式。那星期天呢，然后就有点不一样，有些人就会选择这个时候来到教堂，对吧？哦，也是在你的生活方式里面。如果生活方面发生了巨变，有时候我们的头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，那我们的头脑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呢，那我们整个人 的心情，整个人的整个思想呢都会突然间改变，有时候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呢，就会变得懵懵懂懂。我相信在座当中呢，可能在你的生活上有发生过巨变，所以呢，在这段期间呢，一个人呢走入了所谓的一个否定的阶段，所以呢，你否定，也就是你无法接受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每一个人当中，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会有经历过这一切。可能是家里的变化，或者是在事业上的变化，或者是你个人本身的变化。所以当事情变得很突然很严重不可思议的时候呢，我们整个人的情绪都受影响。所以我们的有时候你跟他讲话，他可能听不懂你讲什么，也或者是呢，他根本就不注意到你在跟他讲话。我本身 有几个经验是这样的。在年轻的时候呢，刚刚开始来教会的时候呢，我早上我陪着我的女朋友来哦，那聚会一玩呢就呼不见了，哦，不会留下来交通啊，也不会留下来讲话了。因为呢，为什么呢？我的主要就是要回去读书，要考到那个文凭嘛，对吧？对吧？可是神的作为呢，有时候很奇妙了，他知道哦，你我要你来侍奉，我要你来专心，所以呢，你这一生中最注重的就是你的文凭，对吧？如果我把你的文凭拿掉呢， 会怎么办？那你整个人 的注意点又改变了，因为那个东西已经不见了，所以你就是发生的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一生之中呢，把整个精神整个精力都集中在要拿到的那件东西了，突然间不见了。怎么不见呢？就是让你考试失败了，让你拿不到那个文凭了。在你突然之间拿不到文凭的时候，你讲说哦惨了，怎么办？就那时候就是不懂了，突然间就好像一个无头苍蝇，怎么办？你一切所计划好的东西呢，全部都不能了，突然间要改变计划了。所以呢，你会突然之间呢去没有去过的地方哦，想没有想过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。所以门徒在这个路上走着的时候呢，他们的那时候呢，他们的主呢已经被钉死了，所以他们一生之中所盼望能够靠这位主耶稣，主耶稣来帮助他们，来把他们的国从罗马兵士那边抢回来，让他们能成为有自己的国家，因为他们已经被占领了，所以变成一个无国的民族。可是那个希望已经破灭了，因为他们主依靠的那个对象呢已经被钉死了，所以呢他们一下子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所以刚才我跟你讲说，当这样突变事情突变的时候呢，人自然就会进入那个否定的阶段。所以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，虽然说耶稣已经突然之间加入他们的谈话呢，可是呢他们呢还是无法认识耶稣。我们翻开到路加福音刚才所读的第二十节，101面二十节，他们这些两个门徒呢也认识，在耶稣活着的时候呢，他们有看到耶稣所说耶稣所行的，说明他可以讲到说，第二十节讲到二十节，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在之前第十九节，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他是个先知，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对吧？他们看到了听到了，也知道耶稣是一个不寻常的人。可是发生什么事呢？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气，定了死罪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对吧？所以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。另一个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父亲，梅姐可能知道，邱牧师也可能知道，我帮我父母祷告很久，20年都有祷告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来信主。那当他们能够还走动的时候呢，还有机会的时候呢，就请他们来教会，他们会坐在那边，他们会听到，就好像现在你们坐在那边听到。可是呢，我父亲就是老一辈的人了，他们不能坐太久，坐了差不多20分钟过后呢，他们就说哇很久啊，为什么牧师讲话这么长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每次讲到一半的时候我要走了。所以呢，这样虽然如此呢，可是有机会我也是会邀请他们来听，也希望他们能够来接触。可是很久一直祷告祷告，可是没有效果，他们也是没有，我尤其是我父亲，他根本就好像听不进去这样哦。我母亲还会有一点点的反应，还会问一些问题。后来差不多是到了父亲过世差不多有两年了，所以突然之间2年前他的肾不好，所以呢他的肾功能呢只有 20%， 所以要洗肾。可是我们说年纪都已经70多岁了，洗肾 很麻烦，所以看能够顶多久就顶多久，他们就没有洗肾，然后就陆续的一直去医院检查看有什么问题。奇怪的就是他最后死去呢，不是因为肾的问题，而是癌症，因为他抽烟。你们当中有没有抽烟？抽烟的人举手。没有抽烟的举手，没有，全部都没有抽烟，抽烟也没有，没有抽烟也没有，抽烟不好。可是他从小20岁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抽烟。他是从他是 在中国出世的我父亲，在所有的我 祖母的孩子当中呢，只有他在长第一个孩子是从中国出世的，其他的孩子都是在新加坡出世。后来我祖母来到了新加坡，可是把那个孩子留在中国，由我的曾祖母来照顾，到了差不多十多岁才来新加坡来找他的母亲。所以他的大半的时间呢，十多年的时间呢，都在中国度过。以前做要来从中国南方，在福建闽的地方呢，来到新加坡，他们坐的船是那种帆船的，对吧？用风吹的那种啊，不是机器的。要来从中国来到这里啊，要差不多不懂多久，我知道很久的时间了，哦，要一两个礼拜才能够来到新加坡，是帆船的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。所以他从小就抽烟，抽了很久，从二十岁开始抽，所以呢，后来呢，他死去不是因为肾的问题，而是因为癌症，肺癌，抽烟抽太多了，肺癌。所以他被发觉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已经是不好了，已经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其他的器官了，所以呢，没有什么可以很难去，而且七十多岁也很难去说要化疗什么，因为他的治疗本身也是没有什么多大的希望，因为年纪太大，而且很辛苦。从他被发觉得到癌症到他死去呢，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所以很快。可是这一个月的时间，他在医院住，他自己也虽然我们没有告诉他说你得了癌症，我们只是讲说你的肾不好啊，所以呢，你过一阵子就会好一点了，你只要暂时忍住。可是他自己也知道，他说这次好像有点不对，啊，他自己本身也能够自觉到。所以可是这十多年了，我们每次都问他说：“爸爸，你要相信耶稣吗？”他就每次看着你不答，哦，没有回答。可是这一次呢，我就想说，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，要不要再问这个问题？已经问了十多年了。可是那时候我还在犹豫要不要问。后来我太太跟我说，她说：“你不问，你后面有时间没有机会问了。”哦，所以在医院的当时候呢，我就去问他说：“爸爸，你要跟着我一样信耶稣吗？”他看了我说：“要。”所以这个东西就好像门徒看到耶稣一样，当一个没有办法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突然之间发生的时候呢，你的头脑突然之间没有办法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。虽然这个是你十多年来要听到的答案，可是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呢，你却无法接受，说：“哎，不可能！这个不是我要听，会想，会不是说不是想要听到，而是会得到的答案。”他说：“要。”我想说：“哎，我再重复一遍。”他忽然说：“要。”而且，哦，我去叫我太太来再问多一次，看是不是听错还是答错。我太太来了，然后问他说：“要。”所以感谢主。哦，虽然是用这个来解释说，当事情不可相信、无法置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时候无法接受，虽然是好事，也可能是坏事。那回到那两天在路上的那两个人，耶稣跟他们同行的时候，他们根本就无法认识到耶稣，而且当耶稣问他们你们在谈论什么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那耶路撒冷这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呢，跟这位他们认为是到访的客人来解释耶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而且他们也讲到二十二节所讲到的其他的事情。他们讲到说呢，不但如此，而且在坟墓所发生的事情，那坟墓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们坟墓上发生说有两个妇人，他们来到了坟墓，他们主要是要来拜访，要来他们犹太人，他们是葬了过后他们会来，然后来哀伤，也是来到那个主的面前呢来探望。可是呢， 坟墓呢，那时候呢，不可能，他们也知道，可能没有办法去拜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罗马的兵士呢，还有那祭司长呢，他们怕说呢，门徒呢，他们说这个耶稣，他说他三天后会复活，所以呢，祭司呢长呢就吩咐那个兵士，把那个石头呢封住，不要让里面的人能够出来，而且还派了兵士在那边看守，所以呢根本就无法靠近那个坟墓。可是这个妇女回来告诉她的其他的门徒的故事呢，其实完全跟他们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他们来到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哎，坟墓是空的，怎么会是空的呢？因为那个石头呢，那个封印呢已经除掉了，而且那个大石头呢已经被挪开，那个兵士也不见了。所以他们进入了那个坟墓，空的坟墓过后呢，就看到了他们刚才他们所解释的。我们来打开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。”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，从六十五节到六十六节。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，你们知道是第几面吗？你们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六十五节。第三十六面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六十五到六十六。第三十七篇，三十七面，这里讲到那个石头被封住了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七章第六十五节到六十六节，一起读来。比拉多说：“你们有看守的兵，去吧，尽你们所能的，把守妥当。”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，封了石头，将坟墓把守妥当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那个坟墓。可是发生的事情呢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一跟第二节，我们继续来念。接下去，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第三节，一起读完它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第四节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所以呢，石头被滚开了，打开石头的人呢是天使，而且兵士呢全部都被吓跑了。首先有一个地震，然后呢突然之间天使下来把石头滚开，如果你是兵士的话，你也被吓到屁滚尿流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当时的罗马 的军法就是你给你一个责任，就是看守这个坟墓，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这个兵士可能要被杀死了，因为你没有把工作做好。可是发生了这个巨变呢，连那个兵士都吓跑了。所以呢，这妇女回来报告跟这些门徒所相信所要想象的东西呢完全不一样。坟墓本来是封住，有兵士把守的，可是现在回来说呢，坟墓是空的，而且有天使。所以当时都可以想象，如果你是门徒的话，你听到这些消息呢，根本就是好像不可能的事。所以这两个在路上的两位门徒呢，他们赶着去耶路撒冷。你要知道，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是门徒的话，你也是全部跑光，对吧？你不要被下个被抓去钉死的，对吧？你全部会跑，全部离开耶路撒冷，跑到其他的城市去。突然间发现这些事情呢，接下来就全部回来耶路撒冷，因为他们要看 要知道到底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吗？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，可是呢，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给自己看个清楚。耶稣对他们所却在这个路上呢，却责骂这两个人。最后的阶段，刚才你们读到的话语当中呢，耶稣却责骂这两个人，责骂这两个这些门徒呢，他们呢是信的迟钝，你们无知的人，信的迟钝，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所发生的一切？他们已经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呢，已经听过耶稣跟他们讲过了一切，可是发生的时候呢，你们却无法接受这些事情。人就是这样，刚才我给你举例了，当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们的头脑无法接受。在圣经当中呢，我们知道关于耶稣从诞生到他的行事，到他被钉死，到他复活升天，他的预言呢有超过100个。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，这本书你们来到教堂是你们的福气，这一本书当中呢有超过100个预言，是讲到耶稣的一切所要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不是一个故事，是真实的。有一些预言呢，是在他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的500多年前呢，就已经预言到了。我们来看其中一个是讲的比较多的，到诗篇第22章，翻开到诗篇，在旧约里，诗篇第22章。诗篇第22章从第一节，跟第二节，我只举三个例子了，其他的我们没有时间去讲。诗篇本身第22章里面就有三个预言在里头了。诗篇第22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我们来读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不听我呼喊的言语，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住声。那么预言在哪里呢？回到马可福音第15章第5节，从旧约我们翻开圣经到新约已经隔了几百年了。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很简单的这样翻到后面去，其实已经相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从预言写的时候都发生的时候已经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马可福音第15章第5节，第15章第5节，第60面，翻到了吗？马可福音第15章第5节。不对，是马太福音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马太福音第27章，马太福音第27章第46节。第36面，马太福音第27章46节。看到了吗？那我们一起读第46节。耶在深处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克达尼，就是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你可以看到他的话，从刚才诗篇第22章第1、第2节跟马太福音第27章 是一样的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在 他断气之前呢，他就讲了这句话。那个话是他 那时候的话，是以希伯来文讲的。他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啊神啊，为什么你离弃我。再翻开到另一个预言，同样的放到刚才我们讲的诗篇，诗篇你不要离开诗篇第二十二章第五百四十一面，诗篇第二十二章第七节跟第八节，五百四十一，我们读第七节跟第八节。第七节，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，他们撇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可以搭救他吧。所以讲到说，这些人笑他，笑他说，你的神耶和华能够救你吗？刚才翻回马太福音同样的一面，第二十七章第四十一节，三十六面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一到四十四，你们翻翻圣经的速度快吗？找得到吧？三十六面第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，我们读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他倚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，因为他曾说，我是神的儿子。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谑他。所以呢，旁边的人都笑他说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这么厉害，那你救你自己了，你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了，对吧？诗篇回去，刚才同样我们看第三个例子，我只举三个例子，第二十二章第十七节跟十八节，第五百四十二篇，第十七节我们来读，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他们瞪着眼看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沾烟。到约翰福音了，现在我们分到 约翰福音下一个下一本书，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三节，一百二十九篇，第十九章第二十三节，一百二十九篇，我们来一起读，来，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里衣，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额，是上下一片制成的。上帝的预言准确到啊，连他 耶稣的衣服被兵士，他的外衣被分成四，因为有四个兵士要钉一个犯人，有四个兵士，所以他们的外衣呢就分成四份。我不懂分成四份怎样穿呢？可是他的里衣呢却没有被分，所以呢 他的预言能够讲到这么的，连这个细节都能够被讲到。所以呢，这只是三个预言，关于耶稣的预言呢有超过一百个。同样的，当这两个人，耶稣靠近这两个人的时候呢，耶稣骂他们说，你们信的迟钝，先知们所讲的，我跟你们所讲的一切你们都已经听过了，可是你们只是听，可是心里呢却没有完全的相信。你们今天晚上看到圣经所讲的预言，你们听到了信吗？有人讲说，如果预言一次两次三次发生的话可能碰巧，如果预言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实现超过一百多次呢，如果你不信的话你是笨蛋的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如果你去看算命的， 算命的人能给你算，哇，今年你会结婚，哇，自由，我找到我的爱人，心爱的人结婚。而讲到说两年后你会生个儿子，也对啊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好，但是讲第三次，哇，再过几年你会当经理，哇，真的又准了。第四次他跟你讲的时候，你相信吗？信吗？第四次他跟你讲，第四次所发生的事情，你会相信？所以关于耶稣的呢，却有超过100个预言关于他的。可是最后一个预言还没有发生，最后一个预言就讲到说，有一天耶稣将要重新回来。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呢，是作为我们的代罪羔羊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也没有想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能不能够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就两个答案啊，说他能或者是他不能。如果说那些觉得他能够从十字架上，我不是说要愿不愿意嘞，我是问你要听清楚啊，听问题要听清楚啊，他能不能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不是他愿不愿意啊，他能不能。那些觉得他能够跳下来举手， OK， 放下。那些觉得他不可能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因为钉在那边绑在那边没有办法跳下来，举手。哦，有一个举手。其实呢，正确的答案是第一个，他能够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可是呢，他却不愿意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为什么呢？翻开他的答案，就在刚才你今天所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。你们所读的经文在哪里？今天的经文是哪里？路加福音第24章，来，第102面，对吗？还是101面？路加福音第24章第2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是101面，24章第2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基督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，才能够进入荣耀。他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作为我们的救主，要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他一定要经过这一切，一定要经过死亡，要战胜死亡，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。重点在这里，我再重复啊，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主要的重点呢，就是做我们的救主。要做我们的救主呢，他一定要经过这一切，被钉死，被埋葬，而且要战胜死亡，才能够作为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呢，刚才读到第26节讲到呢，一定要经过这一切，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古到今，没有人能够逃出死亡这个魔爪，对吧？因为死亡啊，每一个人死的时候呢，都是死了，没有办法一个人能够永远的活着。秦始皇霸主一世，统一中国，对吧？哎，其实啊，中国能够一直成为一个国家，人家讲说中国的地面哦，跟欧洲一模一样，可是欧洲却是分了七七八八哦，凌乱了很多个国家。可是中国呢，虽然打来打去啊，可是呢，到了2000年呢，还是一个国家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秦始皇他统一了整个中国，用统一的文字，用统一的钱币，统一的称那个重量。所以虽然打来打去啊，有广东人啊，有潮州人啊，有福建人啊，还有什么很多很多的种族，可是还是一个中国。可是就算霸主秦始皇要永生不老呢，可是也是做不到。可是没有人能够战胜死亡，要战胜死亡呢，一定要是从地，不是从地面的，一定要从天上下来的，就是上帝本身。而且要战胜死亡呢，一定要经过死亡、埋葬、地狱，要从魔鬼的手中把死亡的权柄 拿回来。所以呢，耶稣一定要经过这个路程才能作为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呢，耶稣骂他两个人，你听到了这么多，你难道 不了解吗？一定要经过这个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，才能够把死亡的权柄夺过来。你了解这个道理吗？不了解，很难了解。那信他的呢？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呢，那我们也能够跟主耶稣一样能够得到永生吗？是的，因为圣经的话讲说救恩是靠着信，对吧？相信，难道救恩呢就能够临到你的身上？这个是怎么做得到呢？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那你就可以了解这个道理。假如你驾车，谁有驾车的？这边新加坡中国有驾车的人，谁有驾车？其他人驾罗莉嘞？驾自行车有没有？其他人没有驾车。假设你驾车，你跑很快，因为你赶时间，你跑120 140，有没有跑更快的？那突然间撞死人了，那怎么办？被交警抓去。在新加坡撞死人是什么罚款呢？是罚款吗？在中国是什么？罚款，坐牢，可能要坐牢。看你驾驶是撞死人，有没有停下来帮助那个被撞死的，或者是撞伤了，不要说撞死了，撞死或撞伤，被抓去关在监狱里，要等待法官的判决。时间到了，被拉到法庭上，法官就站在这里，你就在那边。法官问你，在某一天某一个时间你撞死一个人，你懂吗？懂。你懂撞死人的罚的惩罚是什么吗？坐牢5年还是什么？为什么你驾车这么鲁莽？你可以跟法官说，我驾这么快是因为我是赶着去救一个人，我是医生，我是赶着救另一个人，因为有一个人紧急情况，所以呢我要赶着去救人，没有想到在赶的时候呢撞伤了一个人。法官了解你情有可忠，有原因，可是呢作为法官他不可以让你说，因为你是医生你要救人，所以呢我就让你可以这样不用受到惩罚而离开，不可能。作为法官犯了罪一定要受惩罚，对吧？可是的结果就是你可以自由的走出去，他说你可以走，不用坐牢，不用罚款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谁要猜吗？猜不到。因为呢有人已经帮你付了那个罚款，不需坐牢了，我们讲说是罚款了，有人已经帮你付了那个罚款，罚款可能是5000块还是什么，有人已经帮你还了那个罚款，所以呢你可以自由的离开。首先法官听了你是有，不是因为你鲁莽驾驶，因为有原因，所以呢他帮你还了那个罚款，你可以自由离开。我们人本身的罪是要下地狱的，没有办法 逃出死亡跟地狱。可是呢罪的代价是死亡，可是那个死亡呢已经有人替我们承担了，那个承担我们罪的罚款的人呢就是耶稣，所以呢他一定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。因为他已经接受了那个惩罚了，所以我们信他的人呢那个原谅就已经临到了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一样能够不受到罪的惩罚，因为有人已经替我们承担了那个罪的罚款，就是耶稣本身。我要结束最后一点。曾经有一个很年轻的信徒，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印度女孩，他刚刚信主，可是他的叔叔却不开心，他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 为什么你要背叛自己的宗教？后来他的祖母死去了，他说，你看你祖母已经死去了，他的尸体就躺在那边。新都人他们死的时候没有棺材的嘞，回教徒死的时候也是没有棺材的，他们的尸体就放在那边，然后包起来就埋葬了，没有棺材的。所以呢，他说你祖母的尸体就停在那边，你告诉我他跟你死了过后有什么分别？那个小女儿看着她叔叔，诶，我死了也是一样躺在那边的，有什么分别？也是一样躺在那边冷冷冰冰的，没有动，有什么分别？有分别吗？看不出分别，其实有分别。没有时间解释，耶稣说你要生两次死一次，或者是生一次死两次，生两次死一次，生一次死两次，分别就在这里。一个信徒如果没有信耶稣，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呢，我们每一个人从父母 的身体里生出来就是生一次嘛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谁不是父母亲生出来的？举手。只有耶稣啊，每个人都是从父母的身体里生出来，对吧？生一次也死一次，对吧？到七十岁死，或者是更早，或者是更迟，也是死一次。怎么生两次呢？信耶稣没有时间翻阅圣经了，你信了耶稣过后呢，你会生第二次。就算先知也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也不懂得这个道理，怎么能够再生两次呢？能够再从母亲的身体里再生出来吗？说这里讲到的生第二次呢，是你的灵命，懂吧？你的灵命，你的灵，你的里头的灵，生第二次是灵命，你生了两次，却死一次，为什么呢？你只有七十八十岁死了够呢，只死一次。如果你没有第二次的生的重生呢，你只是一次从母亲的身体生出来，没有第二次得到圣灵的重生呢，你只有一次，你只是生一次，你却要死两次。不懂，我们分开最后到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本书，这个讲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。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，启示录到第二十一章，翻开到第二十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301面。第二十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301面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嘞，第六到第八。翻到了吗？301，我们一起来读嘞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也是俄梅加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却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圣经讲到第二次的死，一个人怎么死两次呢？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第一次的死，你的身体死了，可是你的灵魂还在，你的灵魂会来到地狱或者是天堂。到审判日来的时候，审判日来的时候是耶稣回来的时候，第二次回来。审判日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人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算你是信徒也好，非信徒也好，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上帝作为现在不是你的代罪羔羊了，上帝现在是审判者，他坐在这里，他来到叫你来，你有信吗？没有，那就看你的人生，你的人生做了什么事。 你有没有做坏事？你有没有说坏话？我告诉你，100个人来到他面前，100个全部都是过不了关，全部都有做过坏事，因为上帝的他的标准很高，没有人能够过关。那你是没有过关呢，就是被判入那火烧的硫磺那个火湖里、一个火烧那个火永远不灭的，这是第二次死，是灵魂的死。第一次死是身体的死，肉体的死，第二次死是灵魂的死。所以你们大家都不要这个，因为这个是永恒的。一个人死去了过后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小女孩跟她叔叔说，婆婆死了，那个只是肉体的死，她的灵魂还要经过第二次的考验，第二次的考验才是永恒的。可是信徒呢，我们因为信了主耶稣，我们已经得到原谅，我们不受到罪的代价，就是死亡。我们等盼着，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答案了，等待着上帝的审判日，那我们就能够永永远远的和上帝同在，这是多美好的盼望，对吗？所以在这个一礼拜呢，是重要的礼拜呢。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呢，是这星期五是什么？来年的星期五，耶稣受难节。星期天是什么？复活节。不懂现在懂了啊！这两个节日很重要，这两个节日改变人生的命运。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赶快来信主，因为有信主了过后，你的生命才有着永恒的保障。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所有的罪的代价，为你的罪而死。信他的人呢，能够得到他所承受下来的原谅，得义，得到永生。来，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在这个礼拜再次提醒我们，你来到世上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要拯救我们。那些信你的人听到你的话，能够继续来仰望你，因为信你的人永远得到你的保护，永远得到你的祝福。还未信你的人，主啊，愿你打开他们的心眼，能够来了解上在这世上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请求，阿们。